耶稣又教导他们说，你们要提防律法教师，他们爱穿着长袍，招摇过市，喜欢人们在大街上问候他们，又喜欢会堂里的上座和宴席中的首位。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还假意做冗长的祷告，这种人必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耶稣在圣殿的奉献箱对面坐下，看众人怎样奉献。很多财主奉献了大量的钱。后来一个穷寡妇来了，投了相当于一文钱的两个小铜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位穷寡妇比其他人奉献的都多，因为他们不过奉献了自己富余的，但这穷寡妇奉献了她赖以为生的一切。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来一起学习他的话语，就是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二章最后几节。那倘若你一直在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马可福音书，我们在十二章里头呢，就看到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呢，常常的来就是挑战耶稣他的权柄，而且当中领袖们当中也有不同的这个派系，对不对？他们都上前来问耶稣，试图用这个耶稣所给的这个答复来陷害他。然而每一次我们都看到耶稣很有智慧的回答他们，叫他们都心服口服。那今天来到这个十二章的结尾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不再来挑战耶稣了啊，反倒耶稣来警告他的门徒有关这些领袖们。所以我们从38到39节来看一下。那在38到39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警告门徒有关什么事情呢？原来耶稣是在揭发有关这些领袖们他们的假冒为善，他们的爱慕虚荣。很明显，这些领袖他们在寻求什么呢？他们寻求别人来注意他，成为别人所关注的对象，他们要得到人的称许。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他们的言行举止看得到呢？在38节，比如说我们看到他们喜欢爱穿这个长袍，而且是招摇过市在大街上，而且他们也要别人来问候他们。来到39节的时候呢，无论是在会堂里头或者是他们所进行的这个宴席当中，他们都要居首位。但这些宗教领袖所做的其实跟耶稣所教导的是背道而驰的。你还记得吗？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一些门徒在往这个加百农的时候呢，他们之间就起了一些争执。那当耶稣就问了他们，他们都感到尴尬了，都不敢回应哈。然后马可这位作者呢，就在九章的34节里面这样子解释，他们都沉默不言，指着这些两个门徒哈，因为刚才他们在争论谁最伟大。那耶稣的门徒，我们看到就像十二章里面出现的这些领袖一样哈，他们所追求的是居首位，要得到别人的关注跟别人的重视，因此呢，要在人面前做最大的。那想想门徒犹太人领袖的挣扎，也许也是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的挣扎，不是吗？谁不愿意就是渴望别人多注意自己呢，多关注自己呢？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是要得到别人的称许吗？在众人眼里我们要树立好榜样，为什么呢？好叫人人都能够向我来看齐啊。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做得最好，我们要争取最佳的成绩，要在众人眼里被公认为 number one， 不是 number two， 佼佼者。但这不是主耶稣他的教导，对吧？这不是主耶稣他所树立的榜样。我们看到耶稣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九章里面，就有关这个门徒，两个门徒在争谁伟大的时候呢，耶稣在九章的35到37节里面就回答他们。耶稣在35节这样子说，谁想为首就该在众人中 做最小的，而且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耶稣很明显让我们看到说，要居首位，要被众人所看为最伟大的，那么就必须在众人当中做最小的，而且做众人的仆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问一下说，那怎么样做才能够开始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要先从如何看待自己哈来开始。首先不要太高估自己了，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强，不要让自己在别人面前看得更加重要哈。先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态度，先开始谦卑自己，学习怎么样去优先考虑到他人的益处、他人的需要，才彼此的来服侍。那唯有开始这样子的来评估，重新的再评估自己，我们才能够会留意到那些身边哈，我们当去关注、当去欢迎、当去服侍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众人眼中常常被忽视或者不被重视，那些我们人看来就是微不足道的人啊，被人不屑一顾的。那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看看耶稣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九章他接着做了什么。他在36到37节里头这样子，他说他就在他们当中门徒当中抱起了谁呢？抱起了一个小孩子起来，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任何人为我的缘故来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就是在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单是接待我，也是在接待差我来的那一位。原来来接待小孩子，来欢迎他们，就是在接待跟欢迎那些在众人眼里不起眼、被忽视甚至微不足道、遭人剥削的一群。而唯有当我们就是不高估自己，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强、比别人重要，我们才能够放下自我哈，去来接待、去来欢迎，并谦卑的来服侍那一些一点都不起眼的人。那耶稣接下来在37节里面说了什么呢？他在37节这样子说哈，凡接待我的、凡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在接待我，而且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那一位。九章37节，原来当我们在接待并欢迎跟服侍众人眼里那些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接待谁呢？我们其实是在欢迎并服侍主耶稣哦。而不只是这样哦，我们更是在接待跟欢迎服侍父上帝啊，那位差遣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位上帝。想想啊，能够这样子的去服侍、欢迎并接待，是何等的一个福分啊，一个荣幸啊。那耶稣不仅仅是在教导门徒怎么样去想谁想为首就该在众人面前、众人当中做最小、做众人的仆人，他不仅仅是在教导里头这样子说，他更是在自己的生命里头活出来，在他生命里头这样子的实践。我们看完马可福音书九章之后，紧接着在十章里头，你还记得吗？当这个耶稣的两个门徒就是雅各跟约翰再一次的向耶稣提出了一些要求，坐在最显赫、最具影响力、最有权柄、最有权威的位置，记得吗？就是在耶稣的荣耀的时候，一个来坐右边，一个来坐左边。耶稣是这样子的回答他的门徒哦。他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十章43到44节里面，他在重复了这个九章35节的这个话哈。他说，但你们不可这样子做，因为你们中间谁要当首领的，谁就要做大家的仆人。诶，就像九章的35节他再重复了哈，因为门徒还没有抓到这个重点哈。而且44节呢，他说谁要居首位，那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耶稣为何这样子来鼓励跟激励这些门徒呢？原因很简单哈，来到十章的45节，因为连人子也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他的性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原因很简单，主耶稣他不只是教导了这一切哈，他也活出来了。耶稣他服侍了谁呢？不就是我们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吗？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死在罪恶当中的人啊，而且我们是惹上帝发怒的人。但耶稣为服侍我们这些罪人，他牺牲了他的性命，成为我们的赎罪价。感谢主哦，圣经里头不是这样子在提醒我们吗？耶稣虽然本质是上帝，却没有紧紧地抓住自己跟上帝平等的地位哦，他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也因此父上帝将耶稣升到最高，对不对？将耶稣高举。那今天耶稣坐哪呢？他就不是坐在上帝的右边吗？成为我们的奴仆君主啊。那犹太宗教领袖的这些假冒为善，更显示在他们如何对待那些他们周遭的这些人，那些不被重视弱势的这一群人啊。所以我们在十二章的第四十节里面就看到了，原来这些宗教领袖竟然吞食了或者侵吞了这些寡妇的财产啊。我们看到这些领袖们，他们的虚伪，他们的假冒为善，在人的眼里头，这些领袖是谦卑，看起来敬畏上帝，只要听听他们的冗长的祷告啊。但实际上呢，他们只是在贪图外表，就像之前耶稣教导的一样，他们爱穿长袍，他们喜欢在人们在街上问候他们，他们喜欢在会堂里头坐高位上座，还有这个宴席当中的这个首位，不就是想要别人来称许他们吗？但实际上他们做了什么呢？实际上他们却剥削了那些弱势的群体，吞食了这些寡妇仅有的这个房产为谋取他们自己的益处。你们注意到说，这些领袖们他们其实是远离上帝很远，对吧？一方面声称敬畏上帝，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生命当中却行出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因为倘若我们熟悉旧约书的话，我们常常会读到或者就是对这个圣经也清楚，耶和华上帝他不就是特别关注谁呢？不就是特别关注那些弱势群体吗？像那些孤儿，像那些寡妇。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帝他应许也愿意做这些人的守护者，为他们来伸张正义，为他们来讨回公道。但此时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却是如此的剥削这些寡妇，他们离上帝很远很远。那当然如此来剥削人的这些宗教领袖，不只是在耶稣时代才出现，对不对？旧约出现了哈，耶稣时代也出现，就是我们当今也时常会有传出这样子的一些新闻哈。宗教领袖如何就是利用跟剥削他们中间弱势的群体，那些他们当给予更多关爱的人啊。诶，想想在教会当中啊，无论是天主教或者是其他教会啊，我们看到说曾出现的这些恋童癖，还是恋童癖 pedophile 的意思了哈，恋童癖的这些教会领袖们对孩子所做的这些性侵犯，或者就是骗取会众他们的财富的这些带领人哈，说什么乐捐是为了扩大哈，用于福音事工，但是呢所收取的款项却是自己来私用跟独吞哈。倘若教会的这些带领人，倘若教会里头的牧者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别人重要，比别人强，甚至滥用上帝赋予他们牧养的这个职权，剥削在聚会里头的这些弱势群体，为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填满自己的口袋，从中得益处，那我告诉你哈，这些事情肯定会继续在教会里头发生哈。而唯有来活出耶稣的教导，耶稣说要居首位的要效法他的榜样，而且他树立了怎么样的榜样呢？他谦卑到了极点，为要服侍罪人，甚至在十字架上受死，带来我们这些罪人的赦免。唯有这样子来效法耶稣，那做首领的做带领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服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那来到这个十二章的这个结尾呢，我们又遇到了谁呢？我们遇到了一位寡妇，对不对？她是否是那位 他是否是其中一位被宗教领袖所剥削的这样子的一个穷寡妇呢？我们不知道，作者马可也没有清楚的这样子说。但问题是，作者这位 马可这位作者为何在这里却叙述有关这个穷寡妇的事情呢？我们来一起看看好不好，从41到43节。我们看到当这个耶稣坐在这个圣殿的奉献箱对面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许多人 将这个钱放进了这个奉献袋里头，奉献箱里头，其中有富人，富足的人，当然其中也有就是穷寡妇了。那富人所投入的是大笔的钱，你们注意到耶稣是这样子说的看大家奉献的时候，很多财主，他们是财主奉献了大量的钱，但穷寡妇呢，她只能够投入两个小铜钱，相等于一文钱，对不对？就像42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那当这个耶稣召集他的门徒一起的时候呢，耶稣开始表扬了，但是他表扬谁呢？为什么呢？43节，耶稣他是称许了那穷寡妇，因为他所投入的奉献箱里头的款项比其他人都多，看到吗？在43节里头这样子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位穷寡妇比其他的人奉献的都多。当然其他的人指的是谁呢？当然也包括那些将大量大量大笔钱放入这个奉献箱里头的这些富足的人财主等一等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耶稣的数学不行啊？这富足人所奉献的款项肯定远超过那位寡妇穷寡妇所能够给的，对不对？那为何耶稣说穷寡妇所投入这个奉献箱的这个款项比其他的人都多呢？听听耶稣怎么样在44节里面解释他说他们，就是指这些有钱的财主投入大量的钱他们不过是奉献了自己剩余的，但这位穷寡妇呢，她却奉献了她赖以为生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原来虽然富足的人所奉献的款项远超越这个穷寡妇能够给的，但穷寡妇她的奉献是她赖以为生的钱，是出于她的贫困而给的，而富足的人呢，他们所奉献的是他们所剩余的。也就是这个原因，耶稣就称许了这一位穷寡妇。那我在想，作者马可他在这里就穿插叙述有关这个穷寡妇的事情，我想可能是为了和之前我们所遇到的这些宗教领袖来做一个对比。问一下自己谁比较像主耶稣呢？是那些宗教领袖吗？还是这位穷寡妇呢？我不需要告诉你答案，你应该知道就是这一位穷寡妇。因为他在跟随主耶稣他的脚中，他在乐圈里头，他的服侍里头，正在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想想主耶稣接下来他不也将自己倒空吗？甚至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摆上，为要叫我们这些罪人都能够成为富足的人。使徒保罗他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呢，在鼓励他们乐捐的服事上他曾经这样子说，在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的缘故变得贫穷，使你们借着他的贫穷可以变得富足。感谢主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乐捐的时候，在奉献的这个服事上从来就不仅仅是我们能够给的多少而是那一颗愿意，那一颗慷慨，那一颗乐意去给的那颗心。在奉献乐捐的时候，我们当效法谁呢？当然就是效法这位穷寡妇，因为他在效法耶稣当然全然的这个奉献全然的献上，不仅仅是在金钱，不仅仅是我们的物质上，而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摆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能力等等我们的恩赐，我们是否愿意是否乐意为了参与这个福音的事工，在奉献，在参与这些服事的时候， 是否会叫我们感到痛啊？因为所需付出的是高昂的，就像这个穷寡妇她所奉献的一样啊，是她赖以为生的。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的缘故变得贫穷，使我们借着他的贫穷可以变得富足，是这样子吗？又或者我们所摆上的更像那些富足的人啊，只不过是他们的剩余的，几乎不费力的给予啊，不关痛痒的那种给啊。那当我们知道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哪一种摆上啊，哪一种奉献才是主所悦纳的，不是吗？他所称许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常常的问自己哦，我们在摆上自己的时候，我们是在寻求人他们的称许吗？为得到人的赞美，得到人的这个赞赏，他们的表扬吗？就像那些宗教领袖一样啊，还是我们更期待更希望从主他那里来的称许呢？就像耶稣来称许那位穷寡妇一样啊，愿那位恩待跟怜悯我们的主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效法这位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立的这个榜样。愿主帮助我们来谦卑自己，能够成为众人的仆人，在一切的摆上，一切的服侍当中，所盼望听到的是将来主他给予我们的称许啊！愿主帮助我们，阿门。